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有两位老人正在公交车上斗富，一个说他的退休金有8000多，另一个说有10000多。突然旁边一个女子情绪激动地喊道：你们制定了规则，向自己兜里装钱，要脸不？这个场景被人拍成小视频发在网上后，引起人们对贫富不均的热议。其实体制内外的待遇差距悬殊早已被人看见，而不被看见的是那些没有退休金、养老金也近乎没有且数量更庞大的农民。他们种了一辈子粮食，养活了不知多少人，可到身体干不动的时候，却不知谁来养他们。这不公正的社会现实在圣经里早有预言。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阿摩斯书6章14节到7章1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阿摩斯书6章14节经文说：耶和华万军之神说，以色列家，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他们必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哈马口是在北方，亚拉巴则是在南方。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那么就意指啊，整个国家都要毁于亚述之手了。阿摩斯书7章，那么就记录了一连串的异象啊，是利用百姓非常熟悉的景象啊，来去传递神他的信息，包括了蝗虫、火，还有准绳。阿摩斯书7章1到6节记载先知说：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烧灭。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免了。在这段经文中，神两度把将要降临到以色列的惩罚借着异象啊，就预先给阿摩斯看。阿摩斯他及时的反应就是祈求神啊，不降罚于以色列。你看，祈祷是带有能力的一个特权。阿摩斯的祈祷就提醒我们了，要多为自己的国家来去祈求。阿摩斯书7章7到8节经文说：他又指示一件事， 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上。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准绳。主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伯安的家。准绳它是用来量度墙壁啊是否垂直的一个工具，那么倾斜的墙它最终啊必定会倒塌。神他希望百姓啊能够和他一同来站立，那么因此那些使我们弯曲的罪要立刻来清除。神的话语就是准绳啊，叫我们呢来查验自己的罪。那么请问在神的准绳之下你的表现如何呢？阿摩斯书的7:10-15，那么就插入了一段有关亚玛谢亚来陷害阿摩斯的小插曲儿。像阿摩斯这样的先知，他们往往会被人呢看作是乱党，是卖国贼，因为先知总是针对王和王的谋士，质疑他们的权柄，揭露他们的罪行。所以呢，列王总会视先知做敌人，而非真心帮助他们以及国家的人，也不承认呢先知是来自神，代表神发言的人。亚玛谢他是伯特利的大祭司，他代表以色列的官方的宗教。可是呢他并不关注神的信息啊，他只在乎自己的地位啊是否稳固。你看保障一己的地位竟然比认识真理啊在他来说更加重要。那么今天切勿让你自己的欲望啊，比如说对声望、对权力、对金钱的追求，把你捆绑在本来应该离开的工作或者是位置上啊，切勿让任何人或事啊来阻隔你跟神的关系。虽然没有受过特别的训练、教育或者是培养，但是阿摩斯呢，他却顺服了神的呼召。顺服，这是测试神的仆人呢，是否忠心的一味灵药。亲爱的朋友，今天你是否顺服神向你所发出的呼召呢？阿摩斯高尚的态度和他的响应啊，那么就显出来他是一个非常有节制的人。他没有发出先知的怒吼，他也不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他说：为什么？我知道我不是先知，我从来就不认为自己啊是一个先知。我也没有进过你们的神学院，我也不是先知的儿子，我只不过是一个牧人，我又是一个修理桑树的。但是神选召了我，叫我呀来去说预言啊，是神把我放在这里的。那么当一个人有这样的信心，他就真的很有自信了。如果一个人要进到神学院去读书，他必须非常确定有神的呼召。有人说，如果他心中有疑虑，他就不要进神学院了。我倒不同意这种说法。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呢，可以做别的，但却甘愿放下一切来顺服主，来服侍主。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神的呼召呢？如果神已经呼召你了，你就不要让别的事啊来去拦阻你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阿摩斯书7:16-8:6。那么现在阿摩斯对亚玛谢的家来去说预言了，他下的药啊很重。有人对我来说，麦基牧师，你有的时候啊在某些教会对某些人或者是某些团契说话太严厉了。我的回答总是，我敢说我在讲道的时候不会对人有偏见或者是带有仇恨，我只是说圣经的话。批评我的人就说了，身为一个基督徒说话呀应该温和一点儿，不要那么严厉，因为应该要有爱心呢。爱心，爱心，爱心。好，请听阿摩斯对亚玛谢弟兄他怎么来说。阿摩斯书7:16-17记载阿摩斯说：亚玛谢啊，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家低下预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 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阿摩斯就回答说了，神差他承担这个使命，他绝不停止而不干。那么在技能上，他不是先知，他也不是先知的儿子，但是呢，他必要说出耶和华的话来。所以呢，他就告诉亚玛谢了，亚玛谢和妻子儿女以及亚玛谢的地啊，都要面临非常可怕的下场。阿摩斯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看，神有话要对亚玛谢来说了。这个先知他真麻烦啊，他这么强势，可是呢，他是一个真先知。那么当亚述大军来的时候，亚述人就真的把女人呢抢去当做妓女了，以色列人的儿女都死了，没有死的也被拉去当做俘虏了。那么这个拜金牛犊的老祭司亚玛谢也被亚述人给掳去了。我相信亚玛谢在临终之前呢，他可能会后悔的来说了，他说应该服侍神像服侍吴王一样。以前有一个主教在英国国王亨利八世面前啊弄权，他一直没有按照圣经来去讲道，最后呢他就得罪了王啊，被王给处死了。他在临终之前他就说了，他说但愿我当初能够服侍神好像服侍吴王一样。所以如果传道人没有好好的去传讲圣经，那么就没有资格来去指责别人了。在服事中，如果你没有传讲神的话，那么你比一个叛徒的罪啊还要更加深。如果你蒙召做传道，你是蒙召去传讲圣经的传道人。如果你不传讲圣经的话，你就是今天基督的叛徒。我知道这句话很严厉，就像阿摩斯他所说的一样的严厉。好，阿摩斯书第八章，那么是讲夏天果子的一个意象。整个第八章呢都是在讲这第四个意象。那么这个意象所代表的含义啊很重要，因为可以帮助我们来解释后边出现的经文啊，尤其是解释主耶稣他所说的话。我们看阿摩斯书的第八章，八章第一节经文说，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好，这一筐夏天的果子有很多可以来说的。我很喜欢吃水果啊，所有的水果啊我都喜欢吃。我爱吃当地当季的水果。那么因此这里说一筐夏天的果子，那么对我来说呢就很有吸引力了。一筐夏天的果子里边呢是有信息的。那么首先一筐夏天的果子代表收成。那这就告诉我们树上啊已经没有果实了。我老家的杏树啊，去年夏天结了很多好吃的杏子，我不必再去看树上还有没有剩下来的杏子，树枝都秃了，没有果子了，收成期就结束了，那么要等到明年呢，才会再结果子。所以从一筐夏天的果子，我们就可以知道那是既悦人眼目又好吃的果子啊，代表那一年的收成啊就结束了。那么一筐夏天的果子也告诉我们快速的腐烂以及急速的败坏。有一年有朋友说要到我们家小住几天，我们就很开心呢，把客房啊都给预备好了，又摘几个杏子放在房子里头。可是我们又接到电话说他临时有事啊要晚一个礼拜再来，我们就只好把客房的门呢给关上，但是忘记里边有杏子。一个礼拜之后再打开房门啊，杏子啊它已经烂了，房间的味道也很难闻。你看只需要一个礼拜房间它就很臭了。那么这就是一筐夏天的果子它的信息了。你看神给我们的解释啊是很戏剧化又具有想象的空间的。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那么关于夏天的果子的意象啊，那么是指就像外表华丽但很快会腐烂的夏天果子一样，现在虽然富裕，但因其腐败啊而最终以灭亡而告终的以色列他们的未来。虽然一时看不清现实中内在的腐败因素，但是如果置之不理的话，那么就会发展到不可挽回的一个地步了。那么一筐夏天的果子有两种解释，但是呢都表示以色列的灭亡已经临近了。那么因此两种解释啊都合理。第一，就是熟透的果子很快就会烂掉，那么以色列的罪恶也如此啊，已经积累成灾了，只能够来等待审判了。那么第二，就像把熟透的果子放在筐子里，以色列呢也因其堕落的罪恶而被掳到外邦。夏天的果子啊和末，就是末后的末这个字儿，在希伯来文中啊他们是谐音。这是阿摩斯他为了提醒对审判的危机感，他所采用的一种文学手法。阿摩斯书八章第二节经文说，他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耶和华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在阿摩斯书第七章，我们看到啊，神预告要来审判以色列。阿摩斯祷告求神来怜悯之后啊，神就改变心意了，就收回他审判的手了。那么现在一筐夏天的果子，那么就指出了收成期就结束了。那么收成就象征了北国以色列啊就快要亡国了，审判就要将到了。那么收成就预表审判的时刻以及那个时代将要结束。我认为如果对收成的意义有了误解，那么就不能够明白神的话语了。马太福音九章37-38节就记载主耶稣，他说，主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看，我们的主是指律法时代结束了，基督呢将要走向十字架。主耶稣说，他要让收庄稼的人到以色列之外来去收取庄稼。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又是一个新的景象。那么在恩典时代，主耶稣他说了撒种的比喻，要撒种的人呢出去撒种。我们这个时代就是撒种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信徒呢就肩负了传福音的使命。马可福音16章15节就记载主耶稣说，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万民原文作凡受造的人。那么现在呀就是撒福音种子的一个时代，我们的责任就是撒种，而神的责任呢就是使人来信他。我们相信圣灵会借着圣经使人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撒种的人而不是收割的人。那么收割就预表了审判以及这个世代的结束，我们的责任呢就是要出去啊来撒福音的种子。我希望能够尽力的去传福音啊，希望能够让所有的信徒啊都做神要我们来去做的事儿。我们的责任就是去撒福音的种子。好，阿摩斯书8章3节经文说，主耶和华说，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嚎，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无人作声。这一节经文中的殿，那么也有圣殿的意思，所以殿中的诗歌可以解释作在宫殿中唱过的虚浮宴乐的歌，或者是去在伯特利圣殿中唱的敬拜的歌。但是无论做何种解释啊，始终不可能改变的就是这句话所包含的荣华富贵结束后只剩下哀痛的这个意思。收割本来是欢乐的一个季节，但是这里呢只有哀嚎以及死寂。所以先知阿摩斯就预言，那一日啊无人作声。你看，赞美神的地方变成哀嚎的地方了，在神面前啊欢喜快乐的地方就变成了一个哭泣的地方了，而且到处啊都是尸首。那么这个预言呢真的是很恐怖的。阿摩斯书8章4节记载神说， 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乏人，是困苦人衰败的，当听我的话。好，神又说到剥削穷乏人的恶人了。以前我提过，要知道神他是眷顾穷乏人的。有位牧师他就做见证说，他说在穷乏方面啊，我深有体会。我父亲是一个工人，我记得他每天都穿着工作服。平常啊，我们家必须赊账，到父亲把工资带回家的时候先还钱，那么剩下的就几乎所剩无几了。父亲在我14岁的时候他就过世了，奉养母亲和姐姐的责任呢，就落在了我的身上。14岁时有个机会让我去做工，在我信主以后，我觉得神呼召我来去服侍他，于是有些人就帮助我来去完成学业。我是穷人家的小孩，我知道什么叫做贫穷。那么现在有的人呢，只会把自己的钱包啊装得薄薄的，我真希望穷人能够得到帮助，让他们有工作可以来做。那么在阿摩斯的时代，神就指控那是困苦人衰败的人。那么困苦人就是指贫穷到不能够翻身的人。无可否认，没有神的国家，那么穷人呢会更加辛苦。阿摩斯他特别关心那些穷乏人还有困苦人，因为实现神公义的社会啊，是通过财富的公平的分配来去实现公义的。那么这里的穷乏人是指在经济上需要帮助的人，但是困苦人是指不仅经济上贫穷，而且在社会上啊任人践踏的那些卑微的阶层。阿摩斯书8:5-6，经文说，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卖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等子，用诡诈的天平去哄人，好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穷乏人，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好，你看商人一方面遵守月朔安息日的律例，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就急着等圣日啊来过去，可以大行骗术啊，用大小两种粮器啊来做买卖，欺压穷人。他们用一双鞋换穷乏人，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如果你当时在他们中间，尤其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你会很稀奇，神会这么来说。你看到他们按照神所规定的行礼如仪，可是呢，神却知道他们的心。月朔和安息日啊，都是圣日，是不可以办理世俗事的。神说，甚至连有钱人到了圣殿呢，心里边还贪婪地盘算着第二天要怎么用诡诈的方式来赚更加多的钱。你看，他们不但是平日在犯罪，还把罪行啊就带到圣殿里边去了。那么这是当时以色列他们的情况。那么其实现代人呢也是同样。经文说，好用银子买贫寒人。你看，贫寒人有时啊必须把自己卖作奴仆。那么在摩西律法下，这是合法的。他们可以用一双鞋来去买穷乏人。你看穷人呢是多么的廉价，而且他们呢还把坏了的麦子来去卖给穷人。那么意思就是他们所卖的麦子啊是诚实的商人所丢弃不要的。我从来不赞成把旧衣服送给教会的穷人，我觉得不应该把不要的东西啊来去给穷人。那么当我开始服侍的时候，有一个卖牛奶的商人他就说了，他常常会留下一些剩下的牛奶啊给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么就算我有需要，我也不会拿啊，免得有些人把剩下的东西啊来去给人，而且还以为啊自己为主啊做了多么伟大的事儿。那么撒母耳记下24:24记载大卫说，不然我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们的神。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他在圣殿中要看人怎么样奉献，这不是偶然的，那是他的事儿吗？当然，主耶稣想知道我们奉献给神多少，又为自己来留下多少。相信你一定知道，我是认同阿摩斯的。我喜欢阿摩斯，那是因为我了解他的想法。阿摩斯本身也是穷人，他说的话我都能够懂。阿摩斯就解释了为什么以色列像一筐夏天的果子。 那是由于他们对待穷人的态度。以色列的良善就像一筐夏天的果子那样，很快的就要烂掉了。阿摩斯借这段经文就抨击了宗教的堕落、道德的堕落、对困苦人的剥削。那么当时社会的不公义呢，不仅表现在法庭上不公平的裁判，那么更是表现在社会的各个的角落。那么另外月朔，那么是指新月，是每个月的第一天，是先奠祭、燔祭和素祭给神的日子。但是以色列对祭祀没有半点关心心中就充满了对物质的贪念，而只担心这一天呢不能够做买卖。那么另外测量大小的单位升斗和测量重量的单位与维持社会秩序和正义的基本商业道德有关。那么因此摩西以后与公平的裁判一起经常被强调。在阿摩斯书八章一到六节，那么先知呢他就以一筐夏天的果子，那么就象征以色列的时候已经到了，将要接受神的审判，神就必定不再宽恕他们。那么富有的人他们欺压困苦人，而且富有的人呢他们等不及节期的结束就急着来做买卖以赚取更多的钱。富有的人他们的经商的手法呢很奸诈他们用诡诈的天平来去欺哄人。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如果说人生晚景凄凉可能是年轻时候的选择和某些因素导致，那么人生终局落入到地狱的悲惨更是活着时候的选择，因为这是拒绝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后果。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